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你这个说的呢，我要插两句呢。你的失望我理解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呢，也有必然，也有偶然。这个你说这个，我想这个武林里面，就像刚才陶博士也讲到的，这个由小立传开始它是小，后面逐步结合到人类的这个格斗防卫，它就加上了武和侠，但是还没形成任何流派等等。那么部队里面、军队里面用它来锻炼身体，但也没有留下多少什么传统的所谓的这个流派派别。但真正的呢，到了这个清末明初，比如说基本上就已经分为内家和外家两大派，这是有了。外家就是刚才讲的少林拳为代表，它形式刚猛，偏重于外功和力量。这个我想，也许外家这一派里面，也许还是能人没出来。内家里面呢，主要是形意拳、太极、八卦。我想太极八卦的表演性、这锻炼性，这是很明显的。但还有不少人认为形意拳呢是有搏击的本领的。我想如果这些高手先练了这个拳击，再去练这个武术，会不会说以他的拳击搏击的本领作为底子，再把这个获得武功啦、柔术啦融合起来变得更加灵活，会不会能够抵抗住人家的击打？
民间以前一直有一种说法，说太极十年不出门，形意一年打死人。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马保国马大师呢，他也是号称练形意拳的啊。当然也有可能我们说拳怕少壮，有这个在里面。说到少林寺，很小的时候看这个电影，就是有一个印象，就是他们在练功房里，这些武僧把地板踏出了很深的印子。后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对于少林寺的这个武功就没有那么的迷信了。后来看宋朝的历史，看赵匡胤他创立的太祖长拳32式，号称他一根哨棒打下400个州，因为他是在少林寺去学的，所以后来对少林寺、少林的武功又有慢慢的一点转变。
我们有一个传统的，有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神秘主义的一种想象啊。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呢，包括我们读武侠小说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我们都有一个 assumption， 怎么说呢，就是实际上我们内心里面都认为世外高人啊，有这样一个概念啊，世外高人。所以呢，这里面就有一个悖论，那么高人呢一定是在世外。但是我们现代这个人的这种思维呢，叫走两步啊，出来要走两步，对吧？
对。
你这个不走两步，你就是像各种永远是个传说，对不对啊？你是个传说的时候，你就是神秘。但是你一旦从传说中走出来的时候啊，这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。那么，那这是两个例子啊。金庸开始写武侠小说啊，他也不懂武功，他写武侠是受这个东西，他办报纸要有一个副刊里面要连载，要人看，对吧？对吧？他是受谁启发呢？其实当时香港是形意和太极两家是吵起来了，然后就比擂，那么引起很大的轰动。那么他以这个为这个契机啊，就是你看这个形意派，这个太极啊，那么太极当然还分这个什么陈家沟的太极，还有哪里
杨氏、
这个我们不妄做评论啊，对门派不妄做评论。他的小说就从那时候开始了，融入了大量的想象啊，因为他这个妙笔如花，这个写的，你看我第一次读金庸的时候，中学啊，我中学那时候有人拿了一本武林有一段连载，讲到那个丘处机和遇江南七怪，哎呀，那个写的简直是，我简直是觉得你叫不到高考我都要去看下去，当然了，这还是要高考，对吧？那我们这个话回过来，就是说有没有一个世外的高人的存在？那这是当时那两个所谓的大师啊，在擂台上打的。现在有录像，按照现在看，两个人实际上打出来的是王八拳，一点都不像电影上，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一招一式啊，那么那个呼呼生风啊，没有一点这个大师的派头。那么这是第一个。这里面呢，就是一个没有经过科学实证的东西，打架这个东西，这个你除了你不打， 对吧？我们除了键盘打，用键盘打，用口水打，那没有问题。那你真的是到一个擂台上去打了，那么它必然，它一旦有规则产生，就有胜负。那么现在也很可怕啊！现在这种传，过去呢都是口口相传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小时候有时候是见到的打架和没见到的打架，我们小时候听到别人讲的那是红拳，怎么？那现在这个手机啊，各种自媒体啊放出来以后，你一看，哎呀，大失所望。那么像这次这个马保国，那马保国我早就认为他是个骗子，我只希望马保国在澳洲没有什么徒弟来找我吧。这个我一直认为他是个骗子。那么但是这个骗子呢，就是他这个这次我不知道他是被自己骗了，还是他这个名字就很奇怪，叫行义什么 anyway， 他反正就是把各种传统武术集中在一起，他还真的敢去打，被人三下就打倒了。那么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他打倒之后呢，大家都甩锅，他不能代表传统武术。那么现在问题是，那么能代表的人你能不能站出来再打一打，这两不是下场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尴尬。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要回到，就是我们对这个传统武术的这种想象，就是我们一直想象中有一个武林，想象中有一个世外高人，想象中有传统武术，它有这个一种珍宝。那么现在我们只看到很多号称传统武术授徒，那么然后进入现代这个搏击啊，就没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例子啊。
就我也想评两句，就那个这个陶博士给我们启发很大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地方呢，我和他也许不一样的观点啊。第一个呢，我对马先生呢依然表示敬佩，倒不仅是因为他倒下去那个姿态，没有练过的人是倒没办法这样倒的，就是。第二个呢，行义，他行也许没有达到这个拳击的那种高度，但他义达到了，就是刚才陶博士讲的，他敢上去啊，他怎么会敢上去呢？我觉得行义的义他到位了。他自己相信了，那么其实这个有一点像宗教，你假如不信你就进不去，你信了，不管你胜还是负，至少对行义之义你是把握了。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呢，我觉得搏击就是爱因斯坦的这个 E 等于 MC 的平方，他靠的就是力量加速度啊，就物质的体量加速度乘起来，那就是巨大的能量。这个搏击这个东西，你一般就是轻的量，你打几拳都没用的，就是说。所以这个上面呢，我觉得要使用的好看又少，要使用的拳击就不一定好看，好看的表演就不一定实用。武术在清末民国初年火了，特别在天津啊，有几十家武术馆等等以后，我记得一个是金庸，把他抬到了一个神的地位。第二个是李小龙和这个成龙啊、甄子丹啊等等，他们把它具象化了，就是说在这里武术再次被通过美术化的神器化的这种转化，它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梦。所以我觉得呢，这里面很多人骗了别人，骗了自己。就其实你看我们这个传统，各不仅是武术，各个方面都喜欢带上表演的色彩，要好看，那么要好看就往往不那么实用等等等等啊，包括连我们现在不应该批评的综艺，他都为了好看那么多的搭配啊，就像这个薛宝钗的冷香碗一样，那配起来多漂亮，但是真的有用吗？好，我刚才讲了两点，一条这个马先生的义我认为到位了，行还没到位。如果他的徒弟那么搏击练得相当高明，打得过搏击手，再来练行一拳，也许他能胜也料不定。第二个，我认为武术要回，如果你是表演，就贴明标签，我只是表演，不是教你打架的。如果你一说一定要能够打架，那你要出来走两步。好，这是我的观点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